现在是选举日后的早晨，因为这期节目是我在几周前录的，所以我还不知道谁当选总统。我甚至不知道到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总统是谁。但无论发生什么，我们依然有责任在社会上捍卫我们信仰的道德基础。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Foundation YAF 为高中生所做的一次演讲。这个项目非常适合高中生，如果你正在读高中，或者你认识的朋友在读高中，我都强烈鼓励你去了解一下。在这个关键时期，也请大家一定为我们的国家祈祷。话不多说，下面就是我的演讲，自由派无法回答的七个问题。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来到这里。可我受邀来谈论七个问，不好意思，题目是自由派无法回答的七个问题。其实自由派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但一旦他们开口，就会削弱他们提出的许多立场，而这些立场往往反生命、反家庭，也不利于社会的共同福祉。今天上午我要和大家逐一讨论这些问题，但我也想说明为什么要用提问的方式，因为我认为在大学校园里与人对话时，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苏格拉底式对话，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我想如果你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应该知道苏格拉底是谁。我发现这种方法非常有用。在加入 Catholic Answers 之前，我曾在一个名为 Justice for All 的支持生命组织工作，并且走遍全国与大学生对话。我发现要和他们讨论不同的观念，无论是堕胎、宗教、西方文明的价值，还是道德相对主义，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连续提问，而不是直接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知道，这就像 Matilda 里的那种做法，对吧？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块头大，你个头小。我聪明，你笨。这会让人非常排斥，不愿意听我们说话。但正如基督徒护教学家 Greg Kuckel 所说，当你向别人提问时，能够让你从被动的热座跳到掌控谈话方向的驾驶座。让我再重复一遍，当你提问时，你就不再处于被动的位置，而是成了掌控谈话方向的人。这就是提问的强大之处，这也是为什么苏格拉底被称为雅典的牛虻。人们都说他非常有智慧，比所有人都聪明。德尔菲神谕也是这样评价苏格拉底的，而苏格拉底自己说，我之所以智慧，只因为我知道自己不知道。而且他能够分辨出那些自认为知道答案的人，但经过一连串提问，就会显露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另一位非常擅长这种方法的人，就是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我记得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是耶稣与法利赛人对话的片段。他们走到他面前，以下是 Trent Horn 松散口语版的转述。他们问耶稣，是谁给你权柄做这些事？是谁给你权柄教导和宣讲？于是耶稣说，好吧，我要回答你们的问题，但你们得先回答我的问题。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先回答我，之后我再回答你们。早在那个时代，耶稣就明白，当人们被逼到角落，立场站不住脚时，他们常会拖延或转移话题。现在，你可以在 Charlie Kirk 这类人走进大学校园，或在市政厅活动里看政治人物被提问时看到同样的情况。有人问他们问题，他们却说，我更想谈谈别的。于是耶稣说，不，不，不，先回答我的问题，然后我再答你们的。法利赛人于是凑在一起商量，意识到耶稣的问题让他们进退两难。因为他们对施洗约翰一直采取各走各路的策略，他们心想，好吧，如果我们说从天上来，意味着他是真先知，百姓就会问，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为什么不支持他？若我们说从地上来，百姓又会反抗，因为他们认定约翰是真先知。于是他们回到耶稣面前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想要左右逢源，逃避两难。耶稣便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做这些事。这一刻的力量非常震撼。耶稣揭露了当时宗教领袖的虚伪，他们并不关心真正的权柄，他们只在乎维护现状。通过一个简单的问题，他比直接骂他们是伪君子更有力地显明了这一点。他把直接痛斥留到了马太福音第23章，彻底揭他们的老底。那样的方式有他适当的时机和场合。不过提出一个策略性强的问题，我发现非常有效。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这七个问题。当你跟别人讨论各种话题时，记得先问这些问题，也要自己准备好答案，因为对方可能马上反问你。 他们也可能反过来问你同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先从一个基本的主题开始。在大学校园里，经常会谈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写了一本书，在开场介绍里你们已经听过，叫《公教徒可以做社会主义者吗》。这本书的全名是《公教徒可以做社会主义者吗》。答案是不能，原因如下。所以我在封面上就直接把答案写出来了，这很有趣，因为像比约十一世教宗那样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就非常明确地说，没有一个好的公教徒可以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我觉得教宗的说法很有意思，他那样说的时候还加了一些限定词，没有一个真正的好公教徒或好基督徒，因为有些人自称是公教徒或基督徒，却相信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能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以也有人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然后会质问你，既然资本主义有那么多罪恶，你为什么还相信他？那社会主义呢？那照顾穷人怎么办？那做这些好事又怎么办？为什么政府不该去帮助人民？很多人会觉得社会主义就是政府帮人，确保没有亿万富翁把所有财富都吸走，诸如此类。所以我建议在讨论这个话题时，先问对方，什么是社会主义？你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什么？如果你在大学校园里这样询问，十有九成对方给不出社会主义的正确定义。相反，他们会含糊其辞地描述所谓的北欧经济模式。几乎每一次，他们都会说丹麦、瑞典、挪威的北欧经济模式，其实那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社会。他们把本国产业赚来的大量资金再投资到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项目里。人们当然可以善意地讨论这些做法是否可行，好坏与优劣。但这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你可以接着问，好吧，美国和苏联到底有什么区别，对吧？有些人会说，哦，你相信公共道路、公共图书馆、公共机场吗？那你就是社会主义者。不，因为美国也有这些设施，苏联也有，但我们并不像他们那样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得继续追问。另外，说到福利项目，在美国，只有那些患有精神疾病、无法获得政府援助的人才会饿死。我们这里也有福利项目，所以那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不是为了禁止亿万富翁存在。瑞典的人均亿万富翁数量比美国还多。没错，那些宜家肉丸的钱总得流向某个地方，对吧？每次我妻子说我们去宜家逛逛吧，我都举双手赞成。我不想买那些说明书我看不懂的家具，但我对他们的肉丸欲罢不能。这也是他们那边出现那么多亿万富翁的原因。所以问题不在这里。社会主义的定义是生产资料由社会来控制，就这么简单。所谓生产资料，就是农场、公司、企业，也就是生产我们经济运行所需商品和服务的那些东西。问题是，谁拥有这些东西？他们的大多数应该属于私人企业吗？也许是个人、公司、上市公司或私人公司。当然不一定100%都归私人，政府也可能拥有一些效率低下、靠补贴维系的企业。想想把邮政系统和 UPS， 把煤铁和其他跨州交通方式拿来比较就知道了。但大多数还是私人公司和企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由社会来控制。人们常说，哦，每个人都参与管理，我们一起运营，这样工人就都会被公平对待。那你愿意把周六拿出来开8个小时的会议讨论分红、福利、工资吗？我想你不会。当人们说社会控制时，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里，你自己是不会去做这些事的。你会投票，把这件事交给委员会里的其他人去做。所以最终并不是社会在控制生产资料，而是政府在控制。而当政府掌控生产资料时，结果如何我们早就见识过。顺便说一句，当有人说社会主义就是北欧模式时，要指出那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可是当真正的例子摆出来，比如苏联、古巴、东德、委内瑞拉或者朝鲜的某种变体，他们又说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real socialism?
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呢？
Well, what is it?
请给我一个定义吧。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强调最后一点，这一点你也应该提醒对方。在那些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由政府掌控生产资料的国家，号称工人天堂，很有意思。所有这些国家，比如苏联、东德、古巴、朝鲜，都设置了安全屏障，对吧？
They have security barriers, right?
这些阻挡旅行的安全屏障，并不是为了防止工人非法移民到这些天堂，而是为了阻止里面的人非法逃离。这一点足以说明这种体制的好坏。另外，社会主义还有一个特征，接下来我们讨论的问题都会与之关联，你会看到它们环环相扣。我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缺陷之一是，它试图把政府变成社会的根基。那么，社会真正的基础是什么？有人会说，就是政府。不，不是的。政府是为我们服务的，而不是我们为政府服务。它不是社会的根基。另一个极端的说法是，其实是个人，个人才是社会的根基。可是，一种极端的自由意志主义立场同样可能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社会的根基不是政府，也不是个人，那是什么呢？是家庭。家庭才是社会的根基，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以及今天的社会主义者都想要废除家庭。20世纪20年代，俄勒冈州曾试图通过一项法律禁止私立教育和在家教育，强迫所有学生进入公立学校。这件事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及皮尔斯诉圣子会案，当时的被告是一所由修女经营的私立公教学校。皮尔斯诉圣子会案。最高法院最后判州政府败诉，并指出州政府不能强迫所有人就读公立学校。教宗后来还引用了判决中的一句话，判决写道，孩子并非仅仅是国家的造物，孩子并非仅仅是国家的造物。家庭是社会的根基，因为社会从哪里来？社会源于人。那么人又从哪里来呢？人来自家庭。如果没有家庭，社会就会开始瓦解。这就引出了下一个自由派常常答不上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婚姻？我们谈到家庭，是什么让一个家庭成为家庭？又是什么把他们维系在一起呢？答案就是婚姻。有一次，我为 Catholic Answers 拍纪录片时，在巴尔博亚公园四处采访。我询问路人，他们不喜欢公教会的哪些地方。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下午。你究竟对公教会哪一点最反感？谈着谈着，有个人说，我觉得公教会想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所有人。我问，比如哪方面？他说，例如婚姻，他们想告诉别人，只有一男一女才能结婚，两位女性或两位男性结婚有什么不可以？这不公平。他们把自己的婚姻观强压到别人身上。记住 Greg Coco 的话，当你提问时，你就从被动应对的位置转到掌控谈话的驾驶座。这时你可能会忍不住反驳，不，婚姻就是一男一女，因为几千年来一直如此。这当然没错，但如果你先提问，局面就会不一样。于是我反问他，我就叫他 Steve 吧。反正这些例子里的人都可以叫 Steve， 我这么叫只是因为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不是为了保密。我说 Steve，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是婚姻？当你说婚姻这个词时，你指的是什么？他回答，你知道的，婚姻就是两个人结婚嘛。我没夸张，他真这么说的，婚姻就是两个人结婚，比如男跟男、女跟女或者男跟女，这就是婚姻。我觉得我7岁的孩子都能给出更好的定义，至少不会把要定义的词依旧放在定义里，这显然是个糟糕的定义。但你可以看到，很多概念的问题就在于它被藏进了定义本身。我继续问他，好吧，那婚姻到底是什么？你怎么知道这是对的？你也可以问对方，你怎么想的？你凭什么认为这是真的？什么是婚姻？你怎么知道？他只回答，就是这样，这只是我的定义，我知道婚姻就是这样。我说，好吧，可是我在网络和 Netflix 等平台的真人秀里看过多伴侣、多人婚姻的案例。为什么一定要两个人？一个男人能娶两个女人吗？一个女人能嫁两个男人吗？如果他们彼此相爱，想要一起生活，为什么不行？他回答，不，他们不能那样。我说，好。那 Steve， 帮我搞清楚这里的逻辑。你生公教会的气，因为他们说婚姻就是这样，有些人不同意，也不符合这个定义。可你也给出了自己的婚姻定义，就是两个人，对吧？那三个人、四个人或更多就不符合你的定义。 你不就在做你讨厌公教会做的同一件事吗？他沉默了一分钟，然后说，你说的对，这是双重标准，但这是我的双重标准，所以没问题。我没开玩笑，他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当你追问定义，要求他们说明时，经常就会暴露出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义婚姻？我很喜欢道德神学家 William B. May 的定义，婚姻是把男人和女人结合在一起，并把他们与由此而生的孩子联系在一起的制度。这就是婚姻的目的。注意这句话的表述方式，它让男女彼此紧密相连，并与他们结合后可能诞生的孩子相连。它并没有要求一定要有孩子，它只是说明，当男女结合时，他们的结合本质上倾向于孕育孩子。想想看，孩子出生时完全无助，对吧？谁该照顾他们？当然是生他们的父母。因此，父母对孩子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如果父母去世，我们会尽力找替代者，但永远无法完全相同。所以，在父母对孩子成为不可替代之前，应该有一种关系让男女对彼此也不可替代，那就是婚姻。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社会都认识到这一点。婚姻并不是西方偶然发明的，也不是随意凑出来的概念，它是普世的准则。你不能随意重新定义婚姻，就像你不能重新定义友谊或正义一样。它是一项基本的自然福祉，来自那位赐下宇宙万物良善的创造主。再说，这个定义强调的是一种开放的结合，孩子可能会出现，也可能不会，但他依然把男女结合在一起。这就回应了一个常见反对意见。有人问，那不孕夫妇怎么办？你是不是说他们不算真正的婚姻？当然不是，他们当然是真正的婚姻。想象九个人在球场上互相抛接高飞球，这可能很有趣，但那不是棒球比赛。如果九个人组成球队去打完整个赛季，即使一分未得，那仍然是棒球比赛。即便没达到预期目的，他们仍是棒球队。我记得有位评论者抱怨说，哎，这些婚姻激进分子，你是在说不孕夫妇就像连败的球队是失败者吗？不是的，但正是这种婚姻观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的不孕会带来真正的失落感。两男或两女无法自然受孕，因此逻辑上不会因为不能怀孕而感到失落，因为他们没有进行能够产生孩子的行为。就像我无法用翅膀飞行，并不会让我失落一样。如果能飞，当然很酷。但如果我失去行走能力，我会失落，因为按我的本性，我应该能走路。如果某件事本来就不在我的本性范围内，我就不会对做不到它感到失落。理解了婚姻，把男女以及由他们结合所生的孩子联系在一起之后，就引出了自由派难以回答的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性是为了什么？我曾在圣迭戈大学四处走访，不，那是一所公教大学，不过说实话，就算在那里，答案大概也差不多。后来我去了公立的圣迭戈州立大学，得到的答案也大同小异。为了拍视频，我到处问学生，性是干什么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通常回答，是为了情感，为了连接彼此，是表达爱的方式。有一位女生却说，性没有特定目的，她就是你想让她成为什么就是什么。可有趣的是，如果性毫无目的，或者只为情感与连结，就无法解释人们普遍的直觉。谈到性伦理时，困难在于你常得论证某种性观念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它会导致某些荒谬后果。我们在道德论证里常这么做，这是你所相信的东西，它不好，因为会导致很荒唐的结果。难点在于人们会说，那其实并不荒唐，我也能接受，所以这就变得困难。比方说，当我们讨论堕胎的时候，对吧？我们会说，堕胎会导致婴儿杀害，那很疯狂，对吧？但有些人可能觉得那也没那么糟。因此，在大学校园里，讨论性伦理的难点是要找到至少大家依旧认为疯狂的那些事例。也就是说，要举出一些虽然不直接伤害人，却极度紊乱、反常的性行为，用来说明问题。我也谈到过婚外情。 如果性只是为了分享情感，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目的，那为什么出轨会变成大问题？为什么它会这么严重？想象一下，你的另一半去看了一部电影，而你们原本说好要一起看的，他却和别的朋友去了。你可能会有点恼火，但不会崩溃。但如果你的另一半和那个朋友发生了性关系呢？你就绝不只是恼火而已。你应该会这样，希望如此。但为什么呢？因为我问过别人，如果性没有目的，为什么出轨是错的？他们会说，哦，那是违背了承诺。是，但这并不是全部，对吧？因为仅仅违背承诺并不会让我们如此崩溃，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么更深的答案是什么？人们会反过来问你，对吧？他们会说，那你觉得性是为了什么？这里有个陷阱回答。如果你说性是为了生孩子，那就掉进陷阱了，因为人们会说，哦，所以你觉得不孕者就不该有性生活，不该结婚。你是不是也认为过了更年期的年长者也不应该？我更喜欢这样的答案。性是为了，哦，你们在等答案，表达婚姻之爱，这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性是为了婚姻之爱，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婚姻。婚姻把男人和女人结合在一起，我们需要某种东西把他们牢牢联系。如果性只是为了情感，比如说用来表达情绪，让人更有连结感，那么按照这种定义，性应该对友谊也很好，因为它能让情感更紧密。但你猜怎么着？性往往会毁掉友谊，对吧？在约炮文化里，一切结束后都变得尴尬古怪，问问当事人就知道。他把事情搞砸，因为性并不是为了这个。亚里士多德说过，友谊是两副身体共用一个灵魂，对吧？就是两副身体分享同一个灵魂，也就是在心智层面上的结合，好像两颗心智被放在一起。这就是友谊之爱，任何爱都会追求与所爱之人合一。比如说，我爱 In-N-Out， 所以我总想与 Double Double 合而为一，我和 Double Double 成为一体。有时他还会一直存留在就在这儿。在友谊里，我们和朋友相处，寻求合一。这种合一在哪里？在共同活动和谈话里，我们在思想和灵魂层面上结合。对，也就是说，一个灵魂住在两副身体里，而婚姻则是两颗灵魂住进一个身体，他们成为一体。它不仅是心灵或兴趣的结合，还是身体的结合。这就是婚姻区别于其他任何结合的地方。因此，这就是性的目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性会毁掉友谊，因为性是将自己完全、彻底、永久地交付给另一个人的行动。友谊很好，但他们本来就不是永久的。如果彼此不再互相扶持，你们可能就不再是朋友，这也没什么大不了。但婚姻指向孩子，你不会希望爸爸妈妈因为不再像朋友那样就分开，那会导致我们今天看到的离婚危机和心理健康危机。研究甚至发现，孩子因父母离婚而受到的健康负面影响比父母自然去世还要严重。孩子因父母离婚而出现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比父母去世更高，因为在离婚情形里，他们会觉得父母是在主动离开自己。好，那我们继续。我们谈了婚姻，谈了性，也谈了把男女连结在一起的事物。这就引出了下一个自由派很难回答的问题：什么是女人？什么是男人？注意看，这一切开始串联起来了，对吧？当我们明白这些之后，就能显露出这种世界观的不足。当然，这个问题因为 Matt Walsh 的纪录片《What is a Woman》而出名。而当你提问时，人们似乎只能给出循环定义，女人就是自称是女人的人。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也可以继续问，男人和女人有什么区别？因为显然是有区别的，他们不是同一种存在。就像说晨星和昏星其实指的是同一个天体金星，对吧？可如果我们说男人就是女人，那显然不对。就连认同跨性别意识形态的人也知道男人和女人不同，他们知道不同，因为如果一位跨性别女性走向我，我说你好先生，他会说我是女士，女士。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男人和女人这两个词不可互换，他们指向彼此不同的实体。于是我会说，哦，好的，那你不喜欢我称你为男人，因为你自认是女人。那男人和女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区别是什么？ 跨性别理论的拥护者很难回答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这个问题，或者问男人和女人有什么不同，这两者的差别是什么？很多人会把问题反过来问我们，说染色体、激素、解剖生理都很复杂，你们也答不上来。
Because of complexities in chromosomes, in hormonal development, in biology, physiology, anatomy.
例如 ，Walsh 喜欢的答案是成年女性人类，这是个不错的回答。这是个明确的定义，女人就是成年女性。但这样又往后推了一步，因为人们会继续问：那什么是女性？什么是女性？这时你得避免另一个陷阱。如果你简单说女性就是拥有某某染色体的人，男性就是拥有 XY 染色体的人，那就掉坑了。因为确实有人有染色体异常，这么答并不好。通常你从妈妈那里得到一个 X， 从爸爸那里得到 X 或 Y， 这决定你是男孩还是女孩。有些人只有一个 X， 那是特纳综合征患者，他们仍然是女性。还有 SXY 的克氏综合征患者，他们是男性，但属于染色体异常。我们仍能判定他们是男或女，只是他们往往伴随性发育障碍、不孕、刺激性征发育不足等问题。所以仅用某某 XY 来定义并不好，我更喜欢稍微宽泛一点的定义。那么什么是女人？我的定义是，女人是在人的物种中自然指向怀孕和产生卵子的成员，女人是自然指向怀孕的人，男人则是自然指向使他人受孕的人，明白吗？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所指向的生理功能，再结合其基因和生理结构来确认性别。文献里或许有四例极罕见的情况让我们无法确定，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否认两性区分，并不代表我们不知道世界上有男人也有女人。极少数无法确定的案例并不会推翻我们对其他 99.9% 情况的确定。好了，那我们进入下一项。我们已经讨论了身为人类成员以及注意染色体异常的问题。自由派难以回答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人？想想看，我们在讨论人们如何在婚姻里彼此指向，性是为了什么，它孕育出新的生命，新的孩子。这就是社会的起源，把男女连结在一起。然而仍有许多人支持合法堕胎，因为他们声称子宫里的生命不是人。或者在生命的另一端，有人说处于所谓永久植物状态，几乎或完全没有意识的人也不是人。所以我觉得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尤其当谈到堕胎时，对方往往不愿回答。他们会转移到各种枝节问题来为堕胎辩护，比如强奸怎么办，贫穷怎么办，那选择权呢，那人口过剩呢，那平等权利呢，你们没有投票支持帮助这些人抚养孩子等等等等。如果我们跟着这些岔路走就输了。相反，我们应该给他们施压，说好吧，你的意思是未出生的生命没有生命权，不该受到法律保护，他们不是人。什么是人？如果你那么肯定胎儿不是人，你就必须知道人的定义，才能把他们排除在人之外。就像我能说我的手机不是球体，因为我知道球体是什么形状。如果我说它不是长方形，那只能说明我根本不懂长方形。同理，当有人说胎儿不是人时，他们就得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说我不知道，你就可以反问，既然你不知道什么是人，你怎么知道胎儿不是人？你的定义是什么？而通常他们根本不会给出任何定义，他们只会说，嗯，你看我们和胎儿有差别。他们会说，你看胎儿不会思考，不会感受，他们离开子宫就活不了，那又怎样？好吧，那是一个差别。你的意思是要成为人就得像你我这样思考，或者说这样讲吧，必须能感受到疼痛，感痛能力才让你成为人。好啊， 那如果你给谷仓薰鼠杀害老鼠，你就是大屠杀犯了。如果你开车撞死了一只负鼠，你是不是得打911？不然就算肇事逃逸，很多动物都会疼。顺便说一句，当你说感痛就是人时，你要挑一种大家不太同情的动物，因为我过去举例狗和猫会痛，那他们是人吗？我很爱狗和猫，狗比人好，不，他们没有，他们只是比糟糕的人好，但他们并不优于人本身。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多数人不会跑到我家，把我盘子里的三明治偷走，然后把屁股蹭在地毯上。大多数人，所以狗确实比这种少数坏人好。如果真有人这么干，那狗当然比他强。好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狗并不比人更好。所以，仅凭会疼，并不能让这些非人动物成为人。有人说，那就得思考能力比动物高。那好，这就意味着婴儿不是人，一些一贯的堕胎支持哲学家也会硬着头皮接受。我担心我们文化中会有更多人愿意跟随这种想法，因此你得指出他们的定义，比如离开子宫活不了。那么你是说，只要能在子宫外生存就是人？好，我们再挑一种不讨喜的动物，狗猫不行，就说老鼠和鸽子。鸽子其实就是会飞的老鼠。我挑老鼠和鸽子，是因为它们也挺聪明。老鼠能解迷宫，鸽子能送信，它们很聪明，但不是人。没人觉得杀它们是谋杀，所以定义人不能只看功能能力，也不能只看能否在子宫外生存。很多动物都能做到。然后有人会说：“好啊，那你这么聪明，什么是人？”这时又有一个陷阱答案，陷阱答案是人就是人类。我同意这两个词基本同意，但这不是好定义，因为可能存在非人类的人。比如外星人来了，行为像我们也会称他们为人。斯波克算人吗？还有超人，虽然他是克星人，但也是人。再举一个确实存在的例子，天使。天使是人，却不是人类。因此我们需要更宽泛的定义，我喜欢这个。人是理性类别中的独立成员。理性类别的一个个体，这就是人。因此，关键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你隶属于并且活着的属于这个理性类别。所以，外星人、天使、你、我、婴儿、胎儿，甚至那些未来永远无法理性思考的发育障碍者，都是这个类别的成员，都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应当受到保护。接着有人会问，那为什么这种类别重要？这就引向更深的问题，理性类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像人类这样的存在乃是按着纯粹理性和至善的形象被造的。这些问题常常会把你带到更根本的层面。就像我说的，即便一个人再也不会恢复意识，或者严重残障，他仍然是有尊严的人，应当被尊重。所以，难回答的第六个问题就是这样。对这些患病或残障的人，有些人会为协助自杀或安乐死辩护。他们把这叫做有尊严的死亡。于是我会问他们，什么叫有尊严的死亡？你能详细说明吗？到底什么是有尊严的死亡？如果你只是说人临终时应被尊重，我同意。他们不该被孤立，应该得到照顾，也该用止痛药减轻痛苦，这点我们都认同。我们分歧在于，你认为自己决定自杀是有尊严死亡的核心要素。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区别。我认为把医师协助自杀称为有尊严的死亡非常糟糕，因为这暗示那些没有选择自杀、选择自然死亡的人，哪怕过程痛苦，就是选择了没有尊严的死法，而事实绝非如此。许多人在无法控制的处境中去世，但他们依然以尊严面对死亡。有人会说，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才赋予人尊严。对此我就会追问，那么谁可以选择医师协助自杀？问题来了，他们根本画不出界限。大家都同意，当某些人想自杀时，我们会劝阻甚至强制阻止。如果有人因为被女友甩了要跳桥，我们会把他拉下来。 我们会说，不，你不能这么做。可同样的人却说，如果你受了很大痛苦，生命将近，想自杀，我们应该帮你。再说一次，我这里说的不是用止痛药缓解临终痛苦，而是直接用毒药、药物或窒息等方式杀人。例如荷兰和欧洲的一些地方现在还有自杀舱，你进舱按一下按钮，舱里就充满氮气。让我震惊的是，倡导用氮气自杀舱的自由派也是那些认为国家用氮气处决死刑犯是残忍且不人道的人。这真让我无法理解。他们说国家执行死刑用氮气是不人道，但如果你自己用氮气窒息，那就是自由选择。我不是说这有道理，我只是说我们得回应这个矛盾。所以你可以追问，那界限该画在哪？根本没有一条一致的界限可画，对吧？从女友分手到临终巨大疼痛之间，还有身患长期慢性疼痛却非绝症的人怎么办？他们可能还要忍受四五十年的痛苦。再比如长期坐轮椅的四肢瘫痪者，或者失去亲人、长期抑郁的人。支持协助自杀的人都会试着划线，但根本划不出，因为他们的原则是由本人决定，而不是由我们评估痛苦够不够。所以你会看到，我频道最近也做了一期，在加拿大、欧洲，精神疾病患者、厌食症患者，甚至只是活腻了的人都能申请协助自杀。界限画不出来，所以滑坡真的存在。事实已经证明，因此问他们什么是有尊严的死亡？你如何区分该帮人自杀，还是说理由不够？他们无法一致的划线，所以我主张每一个人都重要，都有生命权。他们应该被保护，无论是免于他人杀害，如堕胎中的胎儿，还是免于被逼自杀，如协助自杀。最后一个问题来了，当我与人对话，尤其是自由派听众时，他们会说，耶稣才不会这么说，耶稣不在乎同性恋，耶稣不在乎堕胎，耶稣会支持这项税收政策，耶稣会这样，耶稣会那样。我就问他们，耶稣是谁？特别是耶稣是神吗？如果一个自称自由派基督徒要跟我讨论，我得先知道我们是不是在同一页。你认为耶稣是成为肉身的神吗？如果对方说不是，我就会说，那我们没法继续，因为你谈的不是同一个耶稣。他们可能会说，他是个好老师，他有一些不错的理念。好吧，我并不在意。谁会在乎2000年前一个介于 Rogers 先生和一世纪嬉皮士之间的人怎么想？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但如果那人是神，那就完全不同，那就绝对不一样了。我还会问他们，尤其谈到性伦理时，耶稣会不会在乎两个彼此相爱的人？耶稣不会在乎同性婚姻。我得补一句，所谓的同性婚姻，如果婚姻定义是结合男人和女人，那就不存在同性婚姻，这是自相矛盾的词。耶稣会在乎吗？于是我问他们，你同不同意耶稣的说法，合法离婚后再婚就是奸淫？你同意再婚是罪吗？如果对方说不同意，我就会说，那你根本不在乎耶稣对性伦理真正的看法，因为马可福音写得很清楚。耶稣说，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这就是两个自愿成年人的组合，耶稣却反对。很有意思，人们常说耶稣不喜欢法利赛人。他们说耶稣不喜欢那些超级保守的人，但在性伦理上，耶稣比法利赛人还要有。有些法利赛人说，如果妻子把晚餐烧焦，你就可以离婚。他们只是对何时允许离婚意见不同。有人说很少才行，有人说几乎任何理由都行。耶稣在一世纪的性伦理立场是最保守的，因为他说，这不仅仅是摩西允许离婚的问题。 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原因在这里，摩西你们心硬才准许离婚。阿奎那认为这条准许是为了防止丈夫为了脱离婚姻而杀妻，因为若没有两三个见证就无法定罪，而夫妻常常是独处的。阿奎那认为那条糟糕的律法背后的理由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恶，可以说是一种让步。所以我就问他们，既然谈到耶稣是谁，你们认同耶稣真正的教导吗？你认同他是什么？如果你不同意，那我就不会跟你辩论基督信仰，因为你连最基本的教义都不接受。这让我想起我曾在一所公教高中演讲，也谈到这些话题。我提到大罪，提到种族主义，人们反应平平。我还谈到盗取工资、堕胎、淫乱。这是给教师们讲的，但他们翻了白眼。我心想，天啊！后来有位女士走过来，我问她，你觉得演讲怎么样？他说，我觉得耶稣不会那么排他，我觉得耶稣不会跟人说他们错了。而这位女士带着名牌，下面写着神学系主任。我提这件事是因为你们走入社会会发现，有些和我同辈的人，千禧世代有自己的问题，但我们真的在努力把大家拉在一起。我感觉我们夹在中间，一边是 Alpha 世代、Z 世代，另一边是 X 世代、婴儿潮。我们努力把一切维系住。我们确实也有问题，没错，我们确实在牛油果吐司、哈利波特上过了头，这一点我承认，对此我很抱歉。但是还有比我们年长的世代在公教学校、智库、大学校园里担任领导职务，他们自称基督徒，自称挺生命，却因为更看重自由派意识形态而回答不了这些基本问题。通过提出这些问题，我相信你们能揭开他们世界观的空洞。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来到这里。
太棒了。如果各位有问题，请排到我同事 Sophia 后面，并且报上姓名、学校，然后简短提问。
我叫 Jackson Catalano， 来自 Bowman College Preparatory。你提到了七个很棒的问题，演讲非常精彩。我有个问题，什么是爱
？Baby, don't hurt me, no more, no more。抱歉，这真是条件反射。我会说，爱是一种意志的行动，就是愿意他人得益处。所以，当我们去爱时，就是在为别人寻求良善。我们可以爱很多东西，对吧？如果你爱某样东西，你会寻求对它有益的事，可能是另一个人，也可能是一只动物，甚至是自然环境，也可能是一种理念，一种真理。如果我爱这个理念，我就希望它被传播，让更多人接受。所以爱就是愿他人得益，这样回答可以吗？好吧，
很好，非常感谢。
好的。
你好，我叫 Caitlin， 在家自学。我想请教一下，你提到有尊严的死亡，我以前没听过这个说法。
笨哼，
但这个说法挺有意思。我妈妈的妹妹出了严重摩托车事故，
是
她的脑部出了问题，但身体机能正常，因为不能做医师协助自杀，他们只能把她饿死。
哎，
于是
对，
我想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另外，有些人不想成为社会负担，觉得反正早晚要死，那该怎么办？
我认为问题在于人们抱持功利主义观点。他们认为，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社会主义，如果政府是社会的基础，我们每个人都像齿轮，齿轮不转就扔掉。这是一种不人道的看人方式。我们存在的目的不是充当政府机器里的齿轮，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让家庭和个人能够和平相处，促进社会共同利益。因此我们有法律、法院等来处理彼此之间的争端。社会存在的目的是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固有尊严。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区别，就看他如何对待最弱小的成员。 你要评判一个社会，就要问他如何对待最脆弱、最弱小的人。如果他以怜悯对待他们，给他们爱、关怀、支持，并投入资源帮助他们，那他就是文明社会。如果他把他们丢到荒野，任其自生自灭，那就是野蛮社会。历史上处处可见，在古罗马，人们把不想要的孩子丢到树林，让其饿死，而基督徒会去救他们。别的社会也会把老人、残障者饿死。纳粹德国有 T4 行动，对被视为 Lebensweltsleben 不值得活的生命的人实施安乐死。但如果我们是文明人，就不会那样做。我们会照顾人，可以用止痛药减轻他们走向死亡的痛苦，但不能把他们一脚踢下楼梯。这样说能理解吗？好的，谢谢。
Okay, thank you.
Okay. 我叫 Sebastian， 我就读于拉斯维加斯的 American Heritage Academy。你之前提到社会主义就是一切围绕政府运转。那它和共产主义有什么区别？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常常可以互换使用，不同人会有不同定义，但两者都主张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具体看你问谁，许多早期共产主义者把社会主义视为通往最终共产主义的中途站。其思想是，在社会主义阶段仍有阶级存在，但经济由社会控制。而共产主义是终点，届时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所以，目标是让社会不再有贫富阶层，也没有管理层和雇员层之分。最终要达到的是无阶级社会，而社会主义只是通往那里的一个中转站。不过，这两个词往往被混用，基本没人区分。有些人会误以为并不是这样，他们说共产主义不过是威权化的社会主义，他们会说我提到的苏联、古巴、东德甚至委内瑞拉，问题是他们的威权体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可问题是，如果真要搞社会主义，书里写得很清楚，政府就必须拥有并控制生产资料，连价格和工资都由他来定。也就是说，政府掌控物价和工资，不让自由市场决定，而用行政命令强行规定，就需要庞大的中央计划机构来执行。而一旦有人不配合，这套体系就会瓦解。比方说，政府规定卖鸡蛋的数量和价格，声称这样最公平，可旁边有个小农民说我自己养鸡，价格能做到政府的一半。这就打乱了政府的计划，那他们怎么办？他们把那个卖鸡蛋的人关20年。我可不是编的，古巴就干过这事。因为一旦某样东西不能合法买卖，就会出现黑市，对吧？在美国，黑市主要是非法武器、毒品之类。可在政府管控全部经济的社会里，所有东西都会出现黑市。为了镇压黑市，必然得建立庞大的威权机器。在东德，负责这事的是史塔西，那是秘密警察。史塔西在民间布满线人，有些人热衷充当告密者。我常想，在东德的晚宴上，8个人里恐怕就有一个是史塔西线人，专门盯你有没有颠覆行为。我当时觉得难以想象，直到疫情来了，你看有多少人热衷举报邻居。他们喜欢告密，因为自己生活空洞，无心投入真正美好伟大的事业。唯一让他们感到有价值的是看我在帮忙，我很重要。疫情期间，我带孩子去加州的游乐场，正赶上 George Floyd 事件骚乱，有人就报警说我们不该在那里。警察来了，我问为啥我孩子不能玩滑梯，市中心却有10,000人在闹事。警察说好问题，然后就走了。 疫情期间，我真切看到威权政府为何能成功，因为大量人哪怕靠当打小报告的人也要找存在感。我亲眼见过，所以担心未来的威权主义，世上相当多的人会为了这种自私的优越感而甘愿配合。这样回答可以吗？有帮助吗？可以，谢谢。我完全同意。好的，非常感谢。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问题。
你好，我叫 Jeffrey Jack， 就读于 American Heritage Academy。Horan 先生，您的演讲令人印象深刻。我关注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很喜欢您的作品。
谢谢。
那我想请教，二十世纪出现了一些公教经济方案，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替代，尤其是 G.K. Chesterton 的。
哦，对，
分配主义。
没错，在我写的《Can a Catholic Be a Socialist》一书中，我就讨论了这种替代方案，它被称为 distributism， 或有人叫 distributivism。这一概念由 Hilary Belloc 和 G.K. Chesterton 推广，其思想是想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集中于大企业和国家所有制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他们希望把生产资料广泛分配，让人人拥有，如此就不会沦为国家或大公司的奴隶。我在与 Catherine Paclet 合著的书中指出，公教徒可以持这种观点，政府应分配生产资料。你可以相信它，但并非必须相信。我认为并不存在所谓公教经济学，就像没有所谓公教医学一样。医学受公教道德原则指导，但究竟哪种疗法有效，需要科学来判断。经济学同理，有公教道德原则做指导，但要靠科学与经济学找出如何创造财富，就像医学用科学找出健康之道一样。这并不是宗教问题。然而，你也可能用不道德方式增进健康，对吧？医学可能有不道德操作，需要道德原则来规范；创造财富也可能用不道德手段，同样需要道德原则约束。因此我说，分配主义可以接受，但它不是公教经济学，因为并不存在那种东西。接着我个人补充看法，我认为这种制度不可行。另外，若你说不想当奴隶，问题在于人必须劳动才能生存，风险永远存在，无法避免。你可能说，我不想给国家或老板打工，我要自己拥有生产资料。可你仍得依赖别人买你的东西。你可以追求分配主义，自己建农场、办家园，但你仍得把产品卖给别人，你还是离不开他人。确实，给老板打工有烦心事，可创业也一样苦，比如一半企业5年内倒闭，之后失败率还会更高。有些人愿意冒险，但很多人宁可用创业自由换取领工资的稳定。这就是我对分配主义的疑虑。社会主义者至少还能举例说我们试过社会主义，结果不好。而分配主义者几乎找不到任何真正实施过的案例。那证据在哪呢？他们顶多拿17世纪法国乡村的农民生活来举例。与其忍受那里的艰难，我几乎宁愿住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总是把过去想得太美。没错，那时没有我们今天的一些罪恶，但当时也有他自己的不少问题。举例来说，我喜欢生活在一个至少有一半孩子能够长大的社会。我可不想待在那种半数孩子在5岁前就夭折的地方。总之，我可以继续吐槽，但就像我说的，分配主义可以相信，却并不是公教的官方立场。我对此深表怀疑。我觉得这作为思想实验挺有意思，但我更关注能够切实促进社会共同福祉的经济措施。
太好了，谢谢。
好的，好的。 那我想现在把话筒交还给主持人，
让我们再给他一次热烈的掌声。谢谢，
谢谢，感谢大家观看，别忘了给这段视频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再次衷心感谢，愿你们今天满有祝福。